大家有一定程度的容错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你其实犯错没有关系。
不过公司都已经破产，应该大家都被 fire 了吧。嗯，好，这时候好像没差，
这时候好像没差，所以结论就是不管怎么样错都不在个人。
嗯，没错，都不是你的错。
对，都是累的错。
真的。
欢迎收听矽谷轻松谈 Just Kidding Tech， 我是 Kenji，
我是柯柯，在这里会听到来自矽谷科技业第一手的经验分享，一起在瞬息万变的科技业持续学习与成长。
我们会用轻松的方式讨论软体开发、职涯发展、美国的生活以及科技公司的新闻和八卦。
想要了解矽谷科技业最新趋势的你，千万不能错过哦。Hello， 大家好。最近好像很多人都在看《台北女子图鉴》，然后听说这部剧被大家泡得蛮惨的。那我们是没有看啦，因为我们在看另外一部很没营养的剧，叫做《璀璨帝国》。
对，想说难得推荐一个一起看，大家一起看那种比较没有营养的，其实还蛮无脑的。
真的超无脑，但很好笑。
对，因为像我们就看大家都在讨论《台北女子图鉴》嘛，那像博文他不是就说，欸，大家都搞错观影方式了，观影方就是要找一群人一起看，然后吐槽，而不是要深究它到底合不合理。
对，
然后我们这个礼拜在看《璀璨帝国》也是类似的感觉，就是哦，怎么那么烂，但是你边骂又忍不住就是想要把它看完。
对，从第一季的时候看第一集就觉得天哪，这群人到底在搞什么，但是每一季都不断的追下去，然后发现就越来越觉得真的是蛮好看的，会一直停不下来，但是又边看边骂这样。
对，他就是一个一群非常浮夸的亚裔美国人，然后
在
洛杉矶。
对，在洛杉矶这样，
然后
就是更浮夸。
对，都过着一个非常炫富非常夸张的生活。
对
对，然后这个剧名我们刚刚讲嘛，叫《璀璨帝国》，然后最近刚推出了第三季。嗯，然后我跟柯柯就是大概一个礼拜之内就把它很快看完了。
对，因为它其实它一集也没有很长啦，可能30到50分钟之间不等，所以追着追着然后边做家事就边把它看完了。
对，它就是可以稍微放在背景，那比如说其中一个人看，然后就我像我刚就在做家事嘛，然后就叫柯柯，欸，有什么重要的再跟我讲，我先把该做的事情做完这样子。
对，那我觉得看这一部很过瘾或是上瘾的点就是这些人就是你跟你印象中的有钱人不太一样，或者说因为我们周遭其实没有类似这样子的人嘛，所以就会一方面有那种真的偷窥有钱人的生活的那种过瘾的感觉，然后另外一方面就发现这些有钱人归有钱人，怎么他们在乎的事情都是弄得很像高中生。
对，他们应该算是归类在超级有钱人，然后就属于就是算是名人等级的。
对
对，但是就觉得说，欸，其实他们就只是比一般人有钱，但无脑的成分我觉得好像也不输一般人，
有时候甚至觉得更夸张，就是怎么可以这么有钱又这么无脑这样。
对，然后就常会遇到一些很芝麻蒜皮的小事，然后在边吵架，然后就发现
勾心斗角。
对，勾心斗角说，哎，好像有没有钱就是很白痴的人就是依旧是很白痴，
对，
这种感觉。然后就发现，欸，好多不合理的事情，就是，欸，你怎么会比如说突然就是在厨房你跟一群朋友去 Airbnb 早餐要吃早餐的时候你是裸的上半身只穿一条内裤在那边煎蛋。
对，反正他可以吐槽的点真的是太多了。
对，然后我跟柯就是整个看得很疗愈啦。
嗯，
就是像我后来发现看到这种节目就是不用太纠结于他的剧情内容到底是怎么样，
或者合理性，
合理性就觉得说啊，这些不过因为他是打的算是比较偏实境秀的嘛。
对，
那我其实
真人实境秀嘛。
对，因为我之前也是有一个比较也是偏错误的概念，就觉得实境秀是比较偏是真实的情况，
有点像是你这样讲很像是你对那个脱口秀的理解。
对，那因为我觉得我最近这几年看了比较多了之后，然后就看到人比较多人在研究实境秀，其实很多东西我觉得我要把我的观念改正，你要把它想成预设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对话都是 say 好的。
对，
而不要纠结于说啊，怎么有人在现实生活中做这么白痴的事情，就是不要这样想，你要想说这些都是有剧本的安排好的，然后他们这些冲突你都要把它想成是都已经是比如说制作组啊，或者是他们内部已经先沟通过要让这些事情发生。
对，
因为要有这些冲突才会显得有趣跟滑稽。
对，就是更戏剧化，大家才会想看，就是一般民众如你我就会继续看下去。
对啊，因为即便我们在那边吐槽，但是看实际看的时候就觉得说哇好夸张哦，但是就莫名其妙就傻傻的就把它看完了。
对啊，而且你第二季的时候超入戏的啊，你就是很讨厌其中一个主角这样。
对，我就很讨厌小康啦。
嗯，
就是他很喜欢 在朋友之间挑拨离间嘛。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完第二季当时很气，我不知道在气什么。
你真的超气，我 在旁边就觉得哇好可爱，怎么会这么的生气，好不像你哦，
就有点太入戏了。反正后来发现这些都其实应该都是 say 好的，所以大家不要跟我一样这么入戏。我那时候就去找到他的 IG 嘛，
对，
然后就直接在他 IG 就是最新一则的 po 文底下，我就直接说什么你是最烂的朋友，你怎么可以对朋友干出这样的事情，然后引以为耻，然后什么你代表亚裔，我觉得非常的不耻。
而且这个时候英文不知道为什么都特别好。
对，我发现我只要在骂人的时候是情绪很高昂的时候，就是英文就直接超级好。
对，
然后平常然后讲话就支支吾吾的，
平常上班的时候就
但是真的在有一个 flow 的时候，你就英文就突然变得很好，该怎么骂就怎么骂。然后反正骂完之后呢，我就发现过了五分钟，诶，他的反应很快，他应该随时都挂在 social media 上面，我发现我就已经被 block 了，我就看不到他的贴文了。
对，就是这个事情真的让我有点啼笑皆非，一方面是你这么入戏去抢单，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小康怎么这么，就是他真的很在意别人对他评价，欸，
真的很走心，
就是，一有负面评价马上 block 这样。
而且我是非常少会在公开地方留言的人，
对，
no，
所以我才觉得这多啊，怎么会这么入戏啊。
对，然后一留言然后马上对面居然这么 responsive， 就是马上看到，然后五分钟就把我 block 了。
对，就是真的是蛮有趣的，蛮有趣的。
对，但是我已经好，我已经跟这个是大概是半年前的我已经不一样，我已经知道说实境秀其实真的你要把它预设想成都是谁好的。
对，
因为理论上不会有人平常都这么浮夸啦，虽然还是有可能有，但是我觉得在镜头上看出来的都是最夸张的一面啦。
对啊，毕竟就是在好莱坞这种地方嘛，所以一切都会更显夸张，因为他们就是很追求戏剧化效果这样。
对，然后我为什么会近期比较有这种感觉，就是对于实境秀的感觉，是因为我们前阵子也看另外一部嘛，叫做《星光大道》，
对，
还是什么超真实的星光大道，就是盗贼的盗吧，反正就是之前有一群也是洛杉矶的年轻人，他们专门去偷好莱坞名人的，先从车子开始偷起，后面偷到他们家屋子里面的那些东西，因为反正这些好莱坞名人他们家都超级大，然后你偷什么珠宝啊，偷什么衣服，他们其实根本一开始根本没办法发现，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门竟然都没有上锁，门窗都很容易就是可以进。
可能家里太大了啦，你可能家里有什么十几二十个门，然后你可能中间有一个忘了锁。
对
对，然后反正他们就是他也算是一个纪录片，他算是记录以前他们发生的事情，那当时他们发生的时候也是在他们这些明明是盗贼嘛，明明是偷东西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也因为当时有一个实境秀就爆红，然后反正就有拍很多当时说诶他们为了让这些事情爆红，明明你已经去打官司了，感觉是压力很大，你还是要塞很多桥段，然后让什么让你就是不管是有没有名，不管是好的名声或是坏的名声，你就是想办法变有名。
对，里面应该有一句经典名言，就是没有所谓坏的宣传，就是你只要有任何的新闻消息让你可以曝光，那就是一个好的宣传。我是觉得蛮有趣的价值观啊，但是想必在好莱坞这样子的地方，就是这句话应该是真的。
对，然后反正那部戏就有提到，像当时啊，不管是这些作案的人，或者是被偷的人，当时是什么 Hilton Paris Hilton 嘛？
对，他是其中一个有被遭窃的这个名人。
对，他也是利用这个事件，然后提升他的知名度。然后还有当时办案的警员嘛？
对，
什么检察官，就是里面感觉每一个人都想要趁着那个时候出名。
对，还有律师，就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出名的好机会这样。
对，然后就当时就有提到说，他们在拍一些实境秀的桥段。还有一个假装是哦警察破门而入的桥段，就是他们当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拍下那个桥段，就他们真的有被警察抓走嘛，这些年轻人。
对，
可是他们为了让那个实境秀更有爆点，就假装又拍补拍了一次。
对，那我后来看到这一段也蛮惊讶的，因为看到他们一开始就是伪装假装拍的那个画面的时候，拍的还蛮像真的，就是如果是我看到那个实境秀的话，我会觉得那个是真实的画面。
对，而且他们补拍的时候是在比如说他刚被抓完可能一个礼拜，
好像才隔天而已，
才隔天，是不是就是你想象说你现在刚好有个实境秀，然后你前一天被警察夺门而入，然后说你要逮捕你，
对，
然后你可能马上被假释了，然后你可能接下来有官司要打，你应该会非常 panic 吧。
对，
然后他们当时做的事情居然说我要把握这个机会，我们现在有一个实境秀，那我们补拍一个那个画面。
对，就是这些剧组其实也很咄咄逼人，就是哇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素材，我们一定要把它纳入这个实境秀里面。
对，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说好看了那个之后就更深刻理解，虽然之前就有一点理解到说实境秀都是谁好的，
对，
那看了这个之后就觉得说啊，可能在那个行业里面的人就是 真的要就是用任何各种方法让自己有名。
对，
所以很多我们看起来很夸张的事情，你因为它是实境秀，你会觉得说啊，好夸张哦，现实世界居然有人是这样干的，但其实都是say好的。
对，所以有了这些经验之后，就发现好像应该是没有真正的实境秀这种东西，因为可能实境秀拍起来就是没有那么的有趣。
对，如果把我跟柯柯的生活这样正常的拍，可能根本没有人要看。
不过如果剪一些 highlight 说不定还是蛮有趣的这样。
对，有一些蛮好笑的生活片段是 OK， 但是我觉得放到这种大众的目光来讲，可能大家一下就看腻了。
对啊，就是你要一直不断有爆点，你不想办法去做一些操弄，其实也是蛮困难的啦。做节目的人也一方面觉得也是蛮辛苦的，但一方面觉得他们这样操弄好像也不太对吧，就是一直说这是实境秀。
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啦，实境秀真的不是实境。
对，所以不要讨厌某一个实境秀里面的主角就去留言骂人家，他也是say好的。
可是我是骂得很开心啦，我后来被封锁，我也是没有任何的感觉，就觉得说啊，他怎么那么小心眼，居然。
对啊，反正你又不是他的粉丝还是什么的。
对，但是就觉得还也是怎么讲，看完璀璨帝国就觉得说啊，难得是也是一部是以亚裔为主的嘛。
对，
但是却都是用一些这么很浮夸的
对
这些表演，然后来吸引大家目光。
感觉唯一一个好处就是宣传的点就是这些亚裔很有钱这样。
对，好像就是这样，重点就是很有钱，然后看他们怎么互相闹对方，然后发生一些什么很 drama 的事情，这种感觉。
对，所以从剧名也看得出来嘛， Bling Empire 嘛，就是闪亮亮的帝国这样。
对，那后来就发现其实你看有钱的人其实跟没钱，就是你没有钱的时候你会想说你有钱之后你可能就啊生活过得一帆风顺，然后过得很开心。
对，
但是你看他们有钱之后就是各种比较，然后各种想办法在可能除了有钱以外想要变得更有名或者更有权力。
对，
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是永远追求不完的啦。
确实确实。
对啊，
可以略窥一二，就是这种有钱人的烦恼还是非常的多的。
是的。
嗯，好，那今天就进入我们今天正式想要跟大家聊的主题啦。今天想要来聊一聊一个算是旧闻，但是算是金融界里面蛮著名的一个鬼故事。
我觉得这个没有拍成电影我实在是有点觉得有趣耶。
对，就是他有写成书我知道，但是目前没有发现他有被拍成电影，但我觉得真的是中间的起起落落还蛮精彩的。
对啊，我也是你跟我讲我才知道这个故事，那觉得哇，居然一间在当时是算是美国最大的造市商，
对，
居然在45分钟之内可以搞到破产。
对，这真的蛮神奇的。那我会想到这个也是因为我之后刚好跟我的同事聊到，那因为他对这个故事还蛮熟悉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弯弯就讲到了这个事情。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间公司主角公司它就叫做骑士资本，叫做 Knight Capital。 那这间公司现在已经查不到了，就它已经没有在营业了，所以大家也不用去找它。但是骑士资本大家现在应该没有多少人听过吧，像我们在看这个故事之前我们是完全不知道有这家公司存在。但是其实他在大概10年前的时候就是当时美国股市里面最大的交易商。那他截止2012年的时候呢，他是最大的交易商，那他的份额呢是达到了纽约证交所的总交易量大概 17%。那纳斯达克也占了差不多 17%， 所以它真的是当时很大的，因为它的日交易的总量呢就是全美金融证券市场的 10%。 我觉得这个 scale 呢就是哇，讲出来就发现这家公司当初真的非常大，所以当时有在投资股票或者是华尔街的人一定都知道这家公司。
对，等于是有1/6的日交易量都是来自这间公司骑士资本嘛。
对，
那他们是在2012年的时候就
发生了一件
灾难性的事件
大事。对，
然后就破产了。
没错，那他们主要的业务就是刚刚讲的造市商嘛，那还有一些像是电子交易的执行啊，或者是机构的销售等等。那当时他们的总资产就是他们当时有的一些现金加上一些其他的资产加起来大概是 3.65 亿美元。那我想以那时候来看应该是 蛮高的一个市值啦。
哎，以现在来看也是不错啦，如果你可以给我 3.65 亿美元的话我是很开心。
没有想到我们常常讲的都是每次 billion 起跳就是10亿美金在那边。
哦，对啦，可是我们这个东西是他有的资产嘛，那
对，其实应该也不是市值，
跟他的估值跟市值是不一样的，因为估值跟市值是可以更高的嘛，
确实确实，对，所以就是算是他当时的总资产就已经有大概 3.65 亿美元这么高了。那在讲他发生什么事情之前呢，我们可以先讲一下他其中一个高频交易的业务好了，就是这种高频交易的公司呢，其实他们通常都会开发自己的演算法系统嘛，那其实资本也不例外，他有他自己的一套叫做 SMARTS 的系统。那这个系统它核心的功能呢，主要就是可以把它想象成它会把一个很大的一个订单把它拆成许多笔小的，我们就把它叫做副订单跟子订单好了。那这些副订单它可能会下的一定的金额跟数量，那它可以借由把它拆成几笔不同小的子订单，它可能就可以找到就是更有效率，就是它中间可以获利的买家跟卖家，
对，
不同的股数跟数量这样。
对，就是有那个套利空间嘛，比如说你今天有10000笔要买，比如说假设 Apple 好了，那可能他想是想要出100块，我随便举例啦。那如果你今天可以找到说诶低于100块的 Apple 的小订单好了，你可能把它拆成100个 Apple， 然后拆成好几笔，诶你可能用99块可以买到 Apple， 然后用100块可以卖回去给原来要下单的人的话，你是不是就可以在每一笔赚1块钱嘛？
对，
所以高频交易其实大部分是利用这个特点赚钱啊，就是因为它速度很快，你可能诶知道接下来有一个大的订单，你就赶快去市场上，趁市场还不知道有这么多大的订单要进来的时候，先去小订单，诶利用那些价差制造套利空间，然后等于是用速度然后去赚取这个价差。
没错，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这个就跟所谓什么价值投资就是完全没有关系，它就是非常该说是投机性嘛，就是看当天的价差它有没有利可图。那因为是这种完全是程式去帮你跑这些东西嘛，所以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它可以非常快速的去找到这中间的套利空间。
对，他们就是在比如说几 millisecond， 你比别人快几 millisecond， 你就可以有这个资讯，然后利用这个资讯去套利。那其实像我们以前讲过的 Robinhood， 他们本身不是高频交易啦，但是他们呢就是把为什么他可以提供一开始是业界首创免手续费，
免手续费，对，
他就是把我们这些散户的资讯给这些高频交易业者，就是 Citadel， 他就把这个 payment flow 卖给 Citadel， 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哦，现在市场上有谁要买什么，
对，
然后所以我们看起来诶是免费的，但是其实在 Robinhood 上面买卖的价钱是比较差的。
对，
你原本可以用100块买的东西，你可能会 100.5 块钱，那你就多付了一点点钱。
嗯，对，所以你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如果在 Robinhood 上面下单的话，我们就是提供了很多这些副订单，然后让这些高频交易公司们去把它拆成更多的小订单这样。
没错。
好，那稍微介绍了一下骑士资本这家公司了，那我们刚刚也稍微预告了一下它为什么会一夕之间突然从一个最大的交易商突然破产，那就是2012年大概8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8月1号的时候
干大事了，
干大事了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这段时间呢，他们开始更新了他们的这个刚刚 SMARTS 系统里面的程式。那为什么要更新呢？主要是因为纽约的证交所在当时提出了一个叫做 RLP， 就是零售流动性计划。那这个计划我们就不赘述了。那它主要就是希望像骑士资本这样子的公司可以想办法让一般的大众也可以用更优惠的价格去做股票交易，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然后提供更多的流动性了。
对，就是提供更多让流动性，让大家都可以很容易进入资本市场这样。那应该也不只是针对骑士资本啊，就是针对骑士资本这样子的公司都希望他们可以遵守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骑士资本也很乖啦，就是为了这样子8月1号 RLP 这个计划他们可以配合，就去更新了他们的 SMARTS 系统。那另外一方面呢，还值得一提的这件事情就是跟这次的程式更新很有关系的，就是一个叫做 PowerPeg， 就是在他们骑士资本的程式库里面已经也不是封存已久，但是就已经躺在那边8-9年都没有动的一个小程式，可能也不小了，但是反正就是一个旧的程式。
对，
那它主要的功能呢跟我们刚刚讲的东西有点像，可能就是 SMARTS 的前身吧，它就是也是会看现在的副订单有多少，然后把它们去拆成小订单，就是这些子订单，那同时它也会去追踪说这些子订单它有没有已经被满足了，如果已经被满足了，它就会跟副订单这边说 OK， 停，这笔已经被满足了，就可以停止这些交易。那这个 PowerPeg 的程式码呢，基本上到2003年就没有在使用了，哇，20年前的程式码。
对，
那在2005年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刚刚讲这个 PowerPay 有两个部分嘛，一部分是拆订单，一个部分是追踪的部分。2005年的时候，后面这个追踪付订单有没有被满足的这个功能呢？因为某个不明的原因，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被移除掉了。所以现在 PowerPay 这个旧的模组当中，它就是只剩下了拆单的这个功能，它没有追踪的功能了。
也就是说它可以去发送小订单、子订单嘛？
对。
可是他并不会去检查说，哎，现在这个一开始的付订单的条件已经被满足，我就不继续发送这些小订单。他有发送的功能，但是他没有检查有没有满足的功能嘛？
对，也就是说，他大概会，就是他会觉得付订单还没有被满足，他可能就会就是一直去拆单，
一直拆单嘛。可是他这个 Power Pack 是旧的模组嘛，所以他其实在2003年以后就没有再被使用了嘛。
对，后来应该就是 Smart 这个系统里面比较新的部分上线。但是我们也知道有所谓的 tech debt 嘛，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程式码，旧的程式码理论上大家通常对，就是你应该没有在用，你就把它删掉就好了。但是因为不知名的原因，它就是躺在那边躺了很久这样。那同时呢，这个 power pack 它也有所谓的 feature flag， 就是用来触发这个 power pack 功能的所谓的一个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小信号，就是这个东西如果是 on 的话，那我就会指定说我要启动 PowerPay 这个功能。
对，其实 Feature Flag 在现在的软体所使用的任何服务上面都非常的常见啦。
没错，
那以它的这个例子呢，就是它的 Feature Flag 是决定说 PowerPay 要不要使用嘛。
对，
那以前的状态都是被关闭的状态，就是我不使用这个 PowerPay。
对，
所以比如说从我们刚刚讲从2003年以后到2012年的时候，这个 Feature Flag 都是被关闭的状态。
没错，
那像我们可以稍微岔开讲一下 Feature Flag， 像比如说我们刚举的这个 feature flag 是指它一个开关就是只有0跟 1， 然后控制所有的人，所有人看到这个系统都是一样的状态，就是要么是0要么是1嘛。
对。
那但是像如果我们使用任何的这种 social media， 它可能要做 A/B testing， 它可能会针对每个用户，你的开关就不一样。比如说有一些新的功能，它可能就会说啊，我针对比如说 1% 的用户先打开，然后先试试看说，哎，这 1% 的人看到这个新的功能的感觉是什么。哎，如果这个大家使用量变多的话，那我就把这个 feature flag 再打开给更多的用户。
对，
所以它是可以针对你用户，比如说你在哪里啊，你是在美国还是在台湾，然后你可能在这个平台上多久，它有任何你的用户的一些 attribute 可以去决定说你要不要打开或关闭这个 feature flag。
是的，所以有所谓的就是渐进式的推出这个新的 feature 功能嘛，通常就是靠这个 feature flag 去控制，就是你要推出多少百分比，然后推给哪一些哪样子的目标群众这样。
对，那通常呢，理论上这个 feature flag 当你做完某一个版本的更新之后，假设现在 100% 的用户都已经在这个新的 feature 上面了，理论上要做的事情就是你把旧的没有必要用到程式码先删掉。
对，
然后同时把这个 feature flag 删掉，因为你可能已经决定说大家接下来都要有这个功能了，不会随便删掉。
没错，所以理论上 PowerPay 的这个 feature flag 呢，应该也是要被删掉，不存在程式库里面的，但是就是没有被删掉，它就留在那边。那也因为某些不明的决策过程呢，他们其实资本在这次 Smart 系统的更新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决定要使用这个旧的 PowerPay 的 feature flag 来当做激活。哎，激活是一个
你不要在那边用大陆用语
吗？我们反正就是要 activate 这个新的 RLP 的这个功能。
反正简单来讲，就是在新的程式码里面呢，他又用了一个旧的 feature flag 了。
对，
然后来决定说要不要使用这个新的程式码。
没错。好，所以这边大概是一些前情提要，就是在这次的更新当中他们预期会做哪些事情。那因为8月1号这个服务就要正式上线嘛，所以当然这个骑士资本的工程师们也就是非常认真的，前几天就已经在进行部署，就是可能7月27号到31号都非常认真的进行这些部署。那他们部署的过程当中据说是人工手动部署的，那因为这些公司通常都会有不同的伺服器要去执行这些服务嘛，以骑士资本这样子的规模，其实他们总共也就8台伺服器。
对，
其实好像也没有很多，
其实没有很多，才8台而已。
对，才8台。那但是这些工程师呢，就一台一台的去把新的这个程式码更新到这些不同的伺服器上面。那怎么跟实际怎么更新我是不知道，希望他们不是 copy paste 的。
有可能是 copy paste，
其实有可能，因为你想这是二十年前嘛，所以其实真的
没有，这是十年前，2012年，
对对，十年前，但是就是蛮久以前，还是比较久以前，那时候的软体工程那些概念可能还没有那么完善。
其实2012算比较近代了，
已经比较近代了，那可能是就是金融公司
比较旧，还是用比较旧的方法来做事，
对，不要再占不同的领域对，那反正呢他们就是人工部署的，那前面七台伺服器的部署都非常的顺利，但是到了第八台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工程师就漏掉了，就是第八台伺服器就没有这个新的更新在上面，
就只更新七台了，软体只更新七台，第八台没更新到。
对，那同时根据后来美国 SEC 的调查文件里面的描述呢，因为像这个事件就是后来严重到美国 SEC， 就是这应该算是证管会、证交会，他们必须要介入调查。那里面就提到了，他们除了工程师就是忘了部署到最后一台伺服器上面，他们同时也没有一套流程或是文件去规范说要怎么样检查这个部署到底究竟有没有成功。
就没有人在管这个部署的流程啦，等于是你就相信这个人，这个工程师如果他有部署成功就有，没有部署成功也没有第二个人去帮他检查他到底做的有没有对。
对，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稍微闻到了一些好像有大事要发生，
怪怪的，
对，怪怪的一些前奏了。好，现在时间很快就来到了8月1号当天啦，这天应该是一个星期三我就查了一下，
是
对，风和日丽的星期三。那美国的这个股票市场基本上都是东岸时间早上九点半开始嘛，那早上九点半其实资本的这些新的 SMARTS 系统当然也就开始执行他们的新功能了，那其中七台有部署好的伺服器当然就非常正常的就开始执行新的业务，但是第八台伺服器呢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刚刚讲到因为他们是用旧的 PowerPeg 的 Feature Flag 来启动新的SMARTS 系统里面的更新嘛，那但是因为第八台伺服器里面它的这个 feature flag 是打开的，但是它并没有新的代码，但是它有旧的 PowerPeg 的代码，也就是说旧的 PowerPeg 的这个程式的部分就被启动了。
对，已经快要九年没有使用的 PowerPeg 被打开了。
对，那这个时候它被打开了，它就开始非常开心的执行它的业务了，也就是说它把所有的副订单都开始拆成这些子订单们。那因为刚刚讲到了它的第二个功能被拿掉，就是追踪副订单有没有被完成的这个功能被拿掉了，所以它就很像是接到一个指令，就是我要继续工作继续工作，就是不断的拆订单，但是没有接到要停下来的这个命令，
所以它就是无限下单。
对对对，所以这套号称智能交易系统呢就开始疯狂的进行就是无限的下单，就是像市场上发送各种买卖的这些订单出去。那九点半他开始发送这些讯息，大概九点三十一分，因为他们其实都有在 monitor 当天开市的这些状况嘛，所以在九点三十一分大家就已经发现不对劲了，就公司内的人。那九点三十二分的时候，全华尔街的人都开始发现不对劲了不知道哪来的一股东方神秘力量开始就是针对某些特定股票去炒高它的价格，那就导致其他股票的价格开始跌。
就到底哪来的钱，大家一直狂买狂下单，然后好像没有要停的意思。
对对对，就停不下来，想说也没有特别的消息出来，为什么某一些股票就是一直涨一直涨，然后其他就一直跌，然后好像完全停不下来这样。那因为刚刚讲了这个公司的人已经开始发现问题了嘛，所以他们就着手开始进行调查了，因为总不能就是已经发现问题了都还不进行调查。但是对工程师来说其实是一个蛮艰难的环境，因为他们所在的环境当中呢是一个每分钟会发出800万股交易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的环境里面，所以量是非常庞大的。那他们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就是要同时就是开始 debug，就是真是我觉得压力好大，
就是分秒必争啊，一秒钟几十万上下，然后一直在那边跑一直在那边跑，你一分钟没有修好这个 bug 就一直在送订单。
对，所以当时大家应该真的是很紧急又很手忙脚乱。那他们也是试了非常多不同的方式想办法去找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但是毕竟时间实在是太赶了嘛，所以他们最后没有办法完全确定问题是什么，他们就决定做一件事情。那通常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很合理，就是 rollback
啊，对，就是所有在工程领域，你有一有新的软体更新，你发现你新的更新有问题，你第一件事就是 rollback。
对，这也算是工程师的标准的一个程序吧。
对，就是把软体回到旧的版本嘛。
嗯，
他们可能就是一次把那八台，但他们可能不知道里面有一台是旧的版本，那都回复到旧的版本的状态。
对，也就是说呢，旧的版本状态是什么？就是没有新的 那个 RLP 的系统的东西，但是它有旧的 Power Pack 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一 roll back， 哇，不得了，其他七台伺服器的 Power Pack 的功能也被 activated。
对，因为
差点要说激活，
应该是因为当时他们是把那个 Feature Flag 打开嘛，
嗯，
他们忘记说如果要 roll 真的 roll back 的话，应该是要把 Feature Flag 关掉，然后把所有的机台回到旧的版本的状态，这样才跟他们一个礼拜前的机台状态是一样的嘛？
没错，
但他们可能只做 rollback， 但是没有把 feature flag 关掉，
对，
所以就变成原本只有一台在那边乱送订单，现在变成是八台，大家
哇
同心协力
加速，用八倍的速度发订单，
对，然后就直接加速了他们发订单的速度，
对，就是不断的不断的发订单。那这个过程呢，大概持续了45分钟，最后总算。其实资本的工程师们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总算把这个系统停下来了，
直接把机台关掉炸掉，
直接打烂吧，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停下来的，
直接把电源拔掉。
对，那但是在刚刚这45分钟之内呢，我们就可以想象其实资本就是真的发了无数的指定单出去，就是有非常多的，就是找很多非常多的买家跟卖家，发了非常多的这些订单出去。所以在45分钟之内到底造成了多少的损害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45分钟之内，骑士资本他们处理了212个负订单，那 Smart 系统就发出了100万个子订单，然后是对154只股票进行了400万次的交易，交易量超过3.97亿股。那我们最后看到底花了多少钱呢？或是赔了多少钱？我们就发现他在45分钟之内亏损了4.6亿美元。因为他等于是用，他应该是用过高的价钱去买股票，然后过低的价钱卖股票。
对，因为他就自己把价钱炒高嘛，你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然后你一直卖一直卖一直卖，就是变成是你越买越亏，然后越卖也越亏。
对，就是不断的一直在烧钱这样。那刚刚说45分钟之内亏损了 4.6 亿美元嘛，那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其实资本他那个时候的总资产大概是 3.65 亿美元，也就是说他已经亏掉了他的资本，然后更多的钱，所以这个时候他差不多就是宣告破产了啦。
对，直接 GG， 没想到在45分钟，然后因为一个软体工程师的疏失，导致这么灾难性的情景发生。
没错，我想他们把这个系统停下来的时候，应该全部都傻眼了吧，就是哇，这个当系统好不容易停下来的时候，公司也已经宣告破产了。
但我想当下他们可能也不晓得已经是破产的状态了，
对，那时候应该还不知道，就是可能几个小时之后发现这件事情。
对，所以真的是还蛮惨的一个故事，从一个美国最大的造势商，然后在45分钟之内因为一个软体更新不当，导致就是发出超过自己的资产的钱去买卖这些股票嘛。
对，那他当然还有一些后续啦，比如说他们当然有想办法去筹措一些资金去弥补这些损失，也有一些其他的金融公司愿意资助他们。那最后呢，他是被一家叫做 Gecko 的公司收购，这家公司也是在做高频交易这样子的金融服务，所以反正他后来就是被收购了啦。
对，
黯然下市这样。
好，反正就是从风光的造势商变成就是黯然下市破产的公司。
没错，
那我们来稍微细数一下他到底犯了哪些软体工程上面的错误呢？
对，我想我们就是从一个软体工程的角度来那个沙盘推演一下。
对，因为通常就是在任何的软体公司，你有任何的 bug 有产生各式各样的问题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就是要回头看做 postmortem 嘛，就是看说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来验尸一下。
对，验尸，然后看一下之后可以怎么改进。那想必他们是没有改进的机会，因为已经破产，但是我们可以稍微来聊一下。就第一个呢，是他们居然是使用手动人工部署嘛。
对，
那我们都知道人一定会犯错，你机器如果在一个正确的环境之下是不会犯错的，但是人呢，你很容易出错嘛。那像以这个为例，他就是只部署了7台机器，第八台没有更新到。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刚刚有时候提到，就是没有人去检查，因为通常你要做人工部署，其实在一些情况下是没有关系的，可是你至少要有一个方式去检查，不管是人工的去检查，第二个人检查，或者是有一些其他方式自动去检查，说到底我们这八台是不是都有最新版本。
对，
那看起来这个检查是没有做好。
没错。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他旧的程式码已经8-9年没有使用了，却没有好好的删掉，然后却还是使用那个旧的 feature flag， 还是用一样的嘛，就是新的程式码要 trigger 的时候居然还是用旧的 feature flag， 然后跟旧的程式码拉在一起。所以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要好好的把那些旧的程式码没有用到就删掉。
没错。
然后再来 我觉得也是算是我们越走越底啦。再来就是它没有一个好的 monitoring 的机制，就是说当任何东西出问题的时候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怎么样帮助你很快的找到问题。那看起来呢，他们其实在内部里面，因为你想他们其实前面那几项比较大的方向都没有做好，那肯定这些 monitor 就没有做好，所以让他们在 debug 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知道到底是哪些机台在出问题嘛。
对，就是非常的手忙脚乱这样。
对，所以他们等于其实最后导致的情况就是其实错了两遍嘛，就是他 rollback 理论上是好事，可是其实他并没有把 feature flag 关掉。
对，
所以导致说他反而是加重了这个 bug。
对，想必他当下应该也觉得非常的困惑吧，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子。
对，确实。然后因为他其实严格来讲，我们如果回到那一天2012年8月1号的话，他当时其实可以做两件事情去可以马上的停止这个问题。第一个，他要么就是把原本那七台新的程式码换成旧的程式码，同时把 feature flag 关掉，
对，
就可以回到原来的状态嘛，原来回到八台然后旧的程式码 feature flag 关掉的状态。
对，就是一个好仿佛是没有新的这个更新的状态这样。
对，那这是第一种方式。那第二种方式呢，他就把 feature flag 直接关掉也没有关系，因为把 feature flag 直接关掉的话，那可能他那七台有更新过就完全失效了，那至少有一台是在以旧的方式还在送订单。
对，
那可能伤害也不会这么大。
嗯，有可能。
但是他就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说我直接 rollback 那七台，那 feature flag 还是打开的情况，那最后就造成了加速破产。
对
对，所以算是有一系列蛮多失误的，
很像是所有可以出错的地方都出错了这种感觉。
对，但是其实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你以为这个事情发生的几率非常的低。
对，就是有这个几率，但是应该我没有那么倒霉吧，应该不会出错吧。
但是每次出大事的时候就是一连串的很不幸的事件，然后导致最后事情出错，
就是刚好同时都凑在一起，就是这么的巧。
对，因为其实这也合理，因为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很多事情没有发生我们就不知道，就是你可能中间有一些防护措施已经做好了，
对，
所以就把一些潜在的有可能的 bug 挡掉了。
对，
可是会最后产生问题的就是这些漏网之鱼。
没错，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怎么每次都是最惨的情形，就五六件事情一起错，然后错到最后，然后大家事情才会爆开来这样。
对，所以我想从这个例子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所谓的软体工程里面的 CICD 的重要性，就是说你一个程式码你更新之后，你要怎么样持续的去监控它跟之前上一个版本程式码整合的情形，然后怎么样持续的去监测它部署的情况等等。其实现在基本上至少在标准的科技公司里面，这些都是自动化的一个流程嘛，就是不会有手动部署这件事情，通常都是一次一个指令下去，那所有的伺服器它就是陆续的去更新，然后也会有 log 去记录它的更新有没有成功，那没有成功的话它的问题出在那里。
对，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正常啊，在一个比较好的科技公司，你应该是工程师马上会被通知啊，这个系统出错了，我可能刚推了一个新的版本，然后出错你马上被通知，然后哪里有问题你可能可以很快的就是收集各方面资讯，然后再做出一个决定。
哦，讲到这个还蛮有趣，好像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其实 Powerpack 出问题的时候，当天是有寄送出 email 给骑士资本的工程师的，但是因为他没有被标志成是那种 critical alert， 就是很重要的非常紧急的这种事故，所以很多人可能连打开这个 email 都没有把它打开，就把它当作一般不紧急的邮件，可以上班之后再来慢慢的处理就好了。
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这种自动发送的那种信件，你就可能会第一时间就当作没事忽略掉了。
嗯，
除非他要写什么 alert 或是 urgency 之类的。
对
对，但是正常的情况其实不应该只有 email 啦，应该要有比如说像我们自己在公司是用 pager duty 嘛，就是你可能会直接手机就会响了。
对，
然后就知道说系统出错，你赶快看一下，
就有大的红字在那边说 alert alert 的。
对对对，那我自己呢其实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我自己以前在 Square 的时候也是有干过坏事的。
哦，对之前也稍微讲过，
这可能之前有讲过啦，反正当时我是在比较偏就是 traffic infrastructure，
对，
就是所有Square 的 API 都会先经过我当时的组的服务，然后才会去给剩下的其他组的 microservice 嘛。
对，
那反正当时我们就推了一个更新，那个更新理论上是应该只会影响 staging， 就是测试的网络，不会影响到 production， 但是也是因为一连串的不幸事件呢，最后导致 production 的网络直接坏掉，然后我们当时也是有一个 feature flag， 那也是马上把 feature flag 关掉， 理论上呢，应该我们是五分钟之内就把 Fear Flag 关掉，理论上应该要五分钟之内就修正，但是我们发现我们隐藏在 Feature Flag Service 有另外一个 bug， 那跟我产生的 bug 是没有关系的，导致那个 Feature Flag 呢可能最后又多了15分钟到20分钟才真的 propagated 到每一个 service、
嗯、
每一个伺服器，
对，
所以最后大概我害 Square 当机了20到30分钟左右。
对，
那大家可能觉得20到30分钟没有什么，可是你要想，你如果是一个顾客，你可能就是那二三十分钟你没有办法付款，你在 Square 的商家你要刷卡刷不过，
对，商家收不到钱，这样，
对，商家就想说奇怪，这发生什么事情，你二三十分钟卡在那边，然后可能客人还在排队，
对，
所以当时我们等于也是一样，每一分钟就在烧钱啊，每一分钟在烧钱，只是我们可能不是像他们这些其实资本这么惨，他是主动发订单，主动让自己公司的钱不见，
因为他是烧自己的钱嘛，那你那个例子是就是没有新的钱进来，
对，没有办法，我们的营收就没有进来，就等于每二十分钟三十分钟那就是少了一些钱进来嘛，
对，
然后对商家对我们的品牌也会造成一些影响，但是我记得我有点忘记实际数字啊，反正当时我可能就造成我们的 payment volume 可能在那二三十分钟大概少了800万到1000万美金之类的了，可是 payment volume 嘛，它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赚的钱或者是亏损的钱，对，
就是处理的金流数，
对，处理的金流量是那样子的大小，
嗯，
那反正当时呢也是当下就觉得当然是很自责嘛，
嗯，
这是一定的，因为就是觉得说啊，我害公司亏了这么多钱，然后后来的确就是好好的开检讨会，然后把一些预防措施啊，然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然后来把这些补救措施做好呢，来避免下一次会发生类似的情形啦。那我记得我当时的主管他就算是有安慰我，因为他也看得出来，就事后他当然也知道说我很自责，然后当然也知道说我们就是把东西修好了嘛，
对，
事后他就说啊，其实 Kenji 没有问题了，我之前在 Google 的时候也是害公司亏了很多钱，然后制造了很多 incident、
嗯、
然后他说你知道吗，当你害公司亏的钱超过你的年薪的时候，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工程师，
有经过大风大浪考验的工程师，
对，你经过这一次你就知道说啊，以后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可能要更小心啊，
真的，
然后让公司的系统变得更好嘛，因为我等于是我的确是一开始触发了这个问题，
对，
但同时有另外一个我们公司的 feature flag 的问题，可能之前没有人发现，却被我这个东西来才发现说，哎，什么马上关掉却没有 work，
对，
所以等于也算是某种程度帮助公司来避免其他人踩到这个事情的几率啦，
真的，像 feature flag 的管理就也算是一个蛮需要注意的地方嘛，就是很多时候因为加了非常多的 feature flag， 所以你没有好好的管理，就会最后就是它最后在系统当中产生的行为是什么，真的是没有人可以百分之百预测，因为他们中间可能还有一些交互作用发生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对，因为其实到这种我们现在这种软体开发，其实你会以为任何事情好像是很好理解的，
对，
但其实不会，因为在软体开发里面你可能你用了一些 library， 你用一些我们公司内部的其他服务，他们都把你抽象化走了，所以
对
大家都知道自己的负责的那一小部分，很多时候呢比较少有一个全局观，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地方细节是很复杂的，
对，
一旦当没有很多人有这种全局观的时候，就很容易在大家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出错，
真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真的资深的工程师超有价值，就是你在公司待很久的时候，有些东西可能真的只有你才知道，
对，确实是这样，因为有些东西其实你要 document 也很难 document，
对，
因为就是在一个很复杂的情况才会需要那样的知识，
对，
就是在大部分在成平时期大家事情做得好，可能 99% 的情况下哦，你就是负责这个地方，然后另外一天就负责另外一地方，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对，所以有些事情是没有发生过你也不知道哦，原来会导致这样子的情形发生，
对，所以就是在一些三不管地带，然后在几率非常小，但是我们都知道几率非常小，但是总有一天它就是会发生，
真的，所以其实回过头来我们真的就会发现这个很多时候公司出了一些问题真的不能只怪到个人身上了，因为公司的价值就在于建立一个让内部的员工可以好好工作的系统嘛，同时也会有许多的防呆机制存在，那今天如果一个个人可以非常轻易的去导致公司很大的损失的时候，其实这是公司的保护措施没有做好，就像我们刚刚看到歧视资本例子，其实对最后这个去部署的工程师来说，他的工作量 应该是没有很大，他可能就是花了几天的时间，然后陆续的把这八台伺服器部署好而已。但是偏偏人工的部分就是很容易会出错，所以最后他导致的损失跟他所负责的工作量其实是有点不成比例的。
对，确实。那我至少啦，可能在美国科技业至少是不会过度于把这个错归咎于个人啦。
嗯
啊，我是不知道，比如说他金融业，我不知道当时这个奇士资本的工程师后来怎么了，
嗯，
不好意思再追问了。
对
也不知道。那但是至少在美国现代科技业呢，我们发生问题的时候，发现任何重大的 bug 的时候，是不会过度把错归咎在个人，这点我觉得是好事啊。我自己是从这上面学到非常多。那因为人真的很容易出错，就是你有各式各样的 SOP 啊，但是你最后如果是人去执行的话，就是会真的会有百密一疏的情况发生。
对啊，就算是你要去执行 SOP， 就有 SOP 写在那边，中间也是有非常多事情可以出错。就是第一个包括是写这个 SOP 的时候， SOP 到底有没有写好，有没有预想到，对，预想到一些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再来就是看这个 SOP 的人，他的理解是不是写 SOP 的人预期他理解的方式，有可能他理解的是不同的一个样子。
对，如果今天是一个很新的人，然后他看了一个比较很资深的工程师写，那如果写的太过艰涩，他可能就中间有一些步骤会跳过，
对，
或者是没有仔细检查，他可能以为，
你在讲我吗？我一开始好像真的会这样，就这步骤我看不懂，我先跳下去做另外一个步骤好了，然后就发现
没有关系，
不能跳过去。
对，然后就发现哎，结果跳过这个步骤刚好是很重要的步骤。
对，
然后当你跳的步骤做的时候就会出事。
没错，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你看如果你今天文件写的不够，就算有写文件，你文件写的不够浅显易懂，也会造成有机会出错。
没错，
对，所以真的其实在应该是不管在什么领域啦，就是出错的可能性感觉很小的情况还是有机会会发生。
对，或者是只要是有人工工人involve 进来的话，你就应该要预期事情会出错这样。
对，那反正至少我现在在美国，我自己是蛮庆幸的，就是搞出一个大 bug， 但是并没有被过度责备啦。那我自己也是从中间学到很多，我觉得反而是你从这些重大的事件，你就知道说啊，你以后做这些事情要更小心，然后改善公司的流程，那让下一次不会再发生。但是前提是你不要让公司破产。
其实被公就是让公司破产，我觉得最后还是蛮容易，就是直接被 fire 的。
对，因为这个就是真的是蛮
惨的，就太大了。对
对，就是大家有一定程度的容错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你其实犯错没有关系。
不过公司都已经破产，应该大家都被 fire 了吧？嗯，好，这时候好像没差，
这时候好像没差。所以结论就是，不管怎么样，错都不在个人。
嗯，没错，都不是你的错，
对，都是累的错。
真的，好哟。那今天就是跟大家讲一个金融业也算是跟科技业有一点点相关的鬼故事，如何在45分钟之内把一家上市公司搞到破产。真有一个 SOP，
真的太有趣了。
对，好，那希望今天的故事大家还喜欢，我们就下周见咯。
好，拜拜
拜拜。